我朋友的一件事引发的疑惑绝对不是我。括号。美美的发姐您好，我想向您咨询一件事。话不多说，直接主题。我一个室友在大学的时候跟我还有另外两个室友，算是空闲时间就在电脑面前度过的那种，很宅。我们也都没谈过恋爱，其实大家长得也不丑，就是喜欢玩游戏。我本来以为他说其实大家长得也不丑，就是经济不太宽裕呢，结果他把问题归结于在喜欢玩游戏。五五开也喜欢玩游戏啊，人家玉玉多漂亮， PD 也爱玩游戏啊， UZI 也爱玩游戏啊。我们那个直播平台男主播谁不爱玩游戏啊？这是问题的关键吗？是吧？可别骗自己了。接着往下看啊。言归正传，毕业之后，在我所有同学里，我最佩服我那位室友了。他像是解除了封印一样，疯狂约炮。我记得他约的第一个妹子还在上高中，是吧？之后还有熟妇之类的都有。熟妇是什么鬼？你知道少妇是什么年龄段，熟妇是什么年龄段吗？熟妇应该是50往上了吧？啊。这倒是一点不挑食儿。难道微信这么容易约妹子？前一个月他还是抱着约的心态加了一个妹子，那妹子上大一，然后他们谈了两个礼拜就试探了一下深度。我操，你语文不错呀，牛皮。本来我室友以为那妹子也就是约的那种。哎，我突然觉得自己被秀操作了，他这一句话是吧，就说被秀了，有点心情复杂。遇到对手了。
哎呦哎呀，我口红掉地上，算了算
了。好，我们接着看啊。本来我室友以为那妹子就是约的那种，没想到那妹子竟然要她当男朋友，然后我室友又不忍心拒绝，就勉强答应了。不过强扭的瓜不甜，我朋友一直对她爱搭不理，后来因为这样闹了矛盾，吵着分手，我室友巴不得这样就答应了。不过事后那妹子居然又来哀求我室友不要分手，这次我室友就果断拒绝了。这一段的问题我写在下面。造化中神秀，谢谢猫里君的高级抽签啊。这两天他又摇到一个妹子，身高很高，有1.8米，长相算中等。哎，我们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1.8米妹子的邮件？而且那妹子说自己从来没谈过恋爱，家里管得很严，男的说谎之类的他一眼就能发现。从来没谈过恋爱还能发现男的说谎，这是什么女超人吗？神奇女侠吗？我室友觉得这妹子说不定可能是一个处女座，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后来我就想想觉得不太对啊。如果这妹子真的家教很严，可以每次一约就直接跑出来吗？而且听我室友说她比她还主动，有时候约出来还是妹子主动提的，而且还会向我室友身上蹭。第一次见面之后，我室友送她回去，在小区的某个台阶处，他直接就把手搭在我室友肩膀上，很亲密。哎，其实我本来觉得搭肩膀是一个，就是确实是一个很暧昧的举动，但是我一想到这个女孩子有1.8米，这个1.8米的女孩子搭男孩子的肩膀，会不会就像领导讲话一样说：“小伙子，谢谢你送我回家。”突然这个画面就没有那么暧昧了，没有那么充满荷尔蒙了。1.8米的妹子是从上往下拍你吧？ 你说你要这样搭肩膀的话，就觉得有戏。接着往下看啊。如果真的家教很严，这妹子的举动能这么熟练吗？还是说妹子压抑很久了，需要释放？嗨，这个东西都是你们脑补的。但是如果家教很严，没怎么跟别的男的接触过，行为应该很生疏啊。像我有时候跟女生说话都不太敢跟女生对视。说了这么多，我就想问，一，我室友的这些行为算渣男吗？毕竟都是你情我愿，应该谁都不欠谁的。你情我愿算不算渣男？这是一个很难界定的问题。二，这会是一个家教很严的妹子吗？我个人感觉很假。还是说当异性开始交流时，都会尽量将自己打造的完美一些？谢谢发姐解答。斗鱼是最好的直播平台，六七三七三最好的直播间，发姐是最有魅力的女主播，六七三七三的水友是直播平台最有趣、最帅气、最善良的水友。哎呀，发姐是最有魅力的女主播，这句话带节奏了啊，小心被删帖。关于他这两个问题哈，从他这个邮件本身。我们来想一想，第一个，他说室友的行为算不算渣男？你情我愿，我觉得可能就不算。如果真的是你情我愿是吗？那就不算。但是我担心里面是吧？里面有没有那个就是欺骗人家感情的部分啊？会不会有？因为怎么说呢，很多人就是他以为自己很有魅力怎么怎么样啊，是，但是容易给女孩子一些幻想，女孩子就会觉得哇，你是真心喜欢我，不是只想睡，不一定的这个事情。如果他这么说了嘛，如果真的是你情我愿，就不算啊，就不算。第二个是吧？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们说清楚了，是吗？说清楚了是，说一开始就说清楚了，哎，我们只是约一下，是吗？就双方达成了共识，就不算渣男。但是如果你开始没讲清楚，是吗？你睡过人家之后，你说，哎，不好意思，是。我只是来约一下而已，那就不太合适。因为感情这个东西很难讲的，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这么做。但我这个担心是不是还是多余了？对于我们直播间的很多观众来说，就担心你们是个渣男啊之类的。就是有些人他为了泡到女孩子，就会给别人一些错觉，天天就宝贝儿啊、baby 呀、啊、亲爱的呀那种，然后就给别人一种恋爱的感觉，是吧？是，虽然他是约，但是那个对方就以为，哎，他是不是要找我谈恋爱呀，是吧？怎么说呢？我这样说你们可能没有太大概念。你们记得前阵子吴亦凡约炮那个事情吗？是吗？本来大家觉得就是他就是成年人嘛，跟那个帅哥跟美女约一约什么都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呢，后来那个女孩子啊，就把那个叫好像小基娜，好像叫做小基娜，哎，又是娜，小基娜她爆出了她和吴亦凡的那个聊天记录，就发现其实他们俩的对话就不像是约，就很像是男女朋友，是吗？有时候就要避免给别人这种错觉，真的。虽然吴亦凡是加拿大炮王，但是据说真的很帅，是吧？好，第一点说太多了。第二个嘛，他说这会是一个家教很严的妹子吗？我个人感觉很假。 还是说当异性开始交流时，都会尽量将自己打造的完美一些？这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何止异性啊，是吗？同性开始交流时都是玩命的吹牛逼啊。你看看我们那些什么那些直播间的黑屏聊天，每个都是身家过亿啊，天哪，985留学，前女友好几十个，长得又帅又高，体育还贼好，真的。你别说异性会美化，异性之间就会美化自己，同性之间更可怕，还打游戏贼牛逼，是吧？我身家过亿，游戏还是王者，可怕极了。所以这是人性的，也不说，这是人性的特点。你看看那些起的 ID 吧，什么每一个城市都有吴彦祖，什么武汉吴彦祖啊，什么湖北吴彦祖啊，北京吴彦祖啊，通州吴彦祖啊，什么安徽吴彦祖啊，上海吴彦祖啊，静安吴彦祖啊，浦东吴彦祖啊，多死了，哪有那么多吴彦祖？男孩子就爱吹牛逼，你有见到很多 ID 叫做什么，渝中林志玲，或者说成都林志玲的吗？没有吧。天津，但是每个地方都有吴彦祖。你这不管是打什么游戏啊，什么论坛啊，都会看到那种来自五湖四海的吴彦祖 ID， 真是太多了。其次，嗨，哎，不要发一些那个什么日本人的名字啊！我们是一个很纯洁的直播间。好，然后他说，这会不会是一个家教很严的妹子？你个人感觉很假，我感觉也很假。冒昧的问一句，是吧？这个妹子骑不骑自行车呀？是吧？你们那儿骑自行车吗？对吧？其实怎么说呢？大家，在人际交往之间，人际交往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不要看人家是怎么说的，主要看人家怎么做的。说什么？谁不会说呀？嘴巴一张一闭，什么牛皮吹不出来，关键还是要看他表现出来的东西。真的就是怎么说呢，从学生到进入社会最大的转变啊，可能就是不再轻信他人。你在学校里面是吗，大家都是一个很和谐的关系，同学、老师、家长都是爱你的，是吧？望子成龙嘛，他们说的都是为你好，老师也是教的都是一些知识，是吗？都可以信任他们，相信他们，同学之间也就是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比较和谐。但是出了社会就不一样了，很多人就嘴上就说话不一定是真的。大家还是进入社会之后还是要擦亮眼睛。而且说到家教很严这个问题呢，我很多同事家教也很严，是吧？至于是不是真的，是吧？希望大家自己判断，就不说了。而且我觉得就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一定非要是什么就什么处女不处女的，难道不是处女就是荡妇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一个看法，你知道吗？难道处女就表示她很纯洁吗？对吧？也不是的。如果你特别看重一样东西，那你就 非常容易在这件事上受骗，你知道吗？这个小道理不知道你们理不理解。自行车这个问题不解释了，是一个很好的交通工具。珍惜眼前人，这封邮件叫做美丽的发发雷猴儿。是这样的，我和我女朋友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平常很难见面，一见面总是抱着个手机，她低头那表情还挺美的，我盯着她看还老是发出奇怪的微笑，我说和我聊会儿天呗，把你的手机放下。放下还没几秒钟，接着拿起来。我不止一次吐槽过他，让他不要活在网络的世界里，要珍惜眼前人。发发，你说该怎么办？祝发发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永远年轻。诶，怎么办？陷入沉思。大家笑得很开心啊，能给我解释一下笑点吗？啊？为什么有绿色的弹幕飞过去？绿了。其实我觉得吧，人家玩手机可能不是玩手机，可能是见到自己的女神太紧张了，只好通过玩手机来掩饰心中的激动。他可能正在手机上不停地发朋友圈说，哇，我见到我的女神了，她真人好美呀，是吧？或者正在偷拍你也说不一定，偷拍了你好几张，你以为她还在玩手机，是吧？偷拍了你发在群里说，快看，这就是我的女神呐、啊！哎呀，大家羡不羡慕是吗？六七三七三羡慕部就此成立了。想一想是不是非常的合情理，对吧？经常有观众或者有水友遇到我了是吧，也是在玩手机，假装玩手机，实际上在偷拍我，我是知道的。有些人还在说，哎，这是说的女朋友啊，你在说什么呀，是吧？这样的观众才是最猴的。我把那些那个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观众都记下来了，好孩子，将来一定会遇到一个好女孩的。说起来哈，六六啊，他上回我遇到他也出了一个事情，是吧？他这个人呢、啊，就有点粗心。我记得跟他去逛那个什么故宫过安检，因为故宫嘛，是吧？一个非常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风景名胜，或者是。然后他过安检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包放在安检，然后人就过来了，把包忘在那儿了。太可怕了。还有一次，我这事儿我从来没有跟大家说过，是吗？我上回在那个也是新浪网红节还是怎么样那个网络红人，然后我跟他坐一起，那个游戏大 V 嘛，当时我们在聊天，谢谢牛总的火箭，聊到那个广告费是吗？然后他说某某广告怎么样，最后我说你拿到多少啊，他说拿到了一个数字啊，比方说该给100块，他拿到了60。我说你怎么才这么点啊？他说扣税啊。我说什么税要扣40%啊？他说人家厂商是这么跟我说的。我说他在骗你啊！我说六六你快去维权啊！哎呀，算了吧，哎呀，那人挺好的。哎，当时我急得不行，这一段肯定没有直播是吧？但是把我气惨了。我说你去找他呀，要不然我去帮你找他嘛。他说哎呀，算了。 都过去很久了。我说钱呀、啊，你不要吗？哎，他说还挺麻烦的，算了。把说讲过了的封一下，是吧？我上回不是说过那个什么吗？他假装记得我的那个 WiFi 密码。我说，哎呀，高材生果然是高材生。结果这个手机热点他输了三次没输对，又来问我，哎，到底是多少？谢谢最最无知的笔记，谢谢牛总的回家。谢谢牛总的火箭，我还抠啊，不知道这回 CJ 能不能见到六六，因为今年的 CJ 斗鱼不办，如果我们要见面的话只能在那个活动上见了。哎，好了，我去下一分。他25号就过去了，真的？你们怎么这么清楚他的动向？嗯，我都不知道。他会不会是骗你们的呀？哎呦，变成白眉大侠了。YJJ 要找我决斗，为啥？他又打不过我。好了，去下一封邮件哈。发发雷猴，我是你的颜粉加歌粉加游戏粉加段子粉，看你直播很久了，在你这里除了能见到你的盛世美颜之外，还能在你唱的歌或者 BGM 中找到很多喜欢却没听过的歌，相信不止我一个人这样，经常会在网易云某首歌的评论里看到从发姐那里过来的举个手之类的留言。真的吗？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什么，我不是发了一首歌叫阿婆说吗，然后有些少年痴呆就把它记成外婆说了，然后网易云还真有外婆说这首歌，然后还有经常不是那首歌下面就有个评论说，哎呀记错了，从发姐过来的点个赞什么的，那个赞好都好几百了，好像你们这些人记性是真的差。然后他说，接着念，感觉网易云已经被673七三攻陷。之前听你唱过一首陈奕迅的《兄妹》，很喜欢，去学了一下，就想唱给你听，请轻点暴击。如果能在直播的时候读到这封邮件，就把这首歌也送给673七三的水友们，祝愿他们之中所有的单身都能持之以恒，所有的备胎都无法转正，所有的情侣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哎呦呦，你是黄旭东吗？要告诉你的秘密就是，音乐可以点缀世界，你的出现真的让世界变得美好了一点点，谢谢发发。最后附上一张女朋友的非正脸照片，感觉有没有和你神似？好好好好，哼，哎，我这个包去哪儿来了？想不起来了。这是在那个泰国照的，我这个包买成500多，当时我有个同学看到这个包还跟我买了一样的包，他说，哎呀发发你背着好好看，我说那是当然。我们来听一听他唱的什么，这个同学是吗？很膨胀的，这首歌叫兄妹，陈奕迅的，难度应该还可以吧。
对我好，对我好，好到无路可退，可是我
还可以
想有个人陪，才不愿把你得罪，于是那么迂回，一时进一时退，保持安全范围，这个阴谋让我好惭愧，享受被爱滋味。
你们这些，
让你想入非非，
但是稍微戳了点拍子，
有感情别浪费，不能相爱那一对，亲爱像两兄妹，爱让我们虚伪。
你们真可爱，
我得到于事无补的安慰，你也得到模仿爱上一个人的机
会，稍微拖了点拍子，唱的还可以。
残忍也不是慈悲，这样的关系你说多完美。
高音有点弱，唱不上去，唱的还可以，但是有一些小问题。我觉得可能我们六七三七三唱歌唱的比较好的是吧，可能老唐还算唱的不错的了，除了有点肺活量有点不足以外，这个同学也可以报出自己的 ID 是吧，很多水友想给你一个套餐。哎呀，稍等一下哈。哎呦，夸你了，你还送飞机啊。我头不大，我只是离屏幕很近而已。我今天看上去是珠光宝气，戴这么多首饰，贼有钱。下一封邮件，发姐好，我毕业了。有20天假，你毕什么业只有20天假呀？毕业旅行想去你的家乡重庆，去推荐些好玩的地方。PS， 你的那个炉石公开赛视频和狗贼涛妹的演技十分奥斯卡，那是哦，主要是靠他们衬托。大学毕业才20天啊，大学毕业只要你没找到工作，不是想放多久假就放多久假吗？如果你找到工作了，哪有20天假给你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孩子就是怎么说呢，可能缺少一些地理常识。他6月25号给我发的邮件是吧，这个天气去重庆玩什么呀？是现在重庆应该40度左右吧。你在重庆白天基本上只能待在那个商场里面，或者说待在酒店里面玩火。女人你是在玩火？就算是上海啊，或者说北京啊，这个时间应该也是非常热的吧。重庆的吃的倒是不错，风景一般，有一说一，重庆是个很漂亮的城市，但是没有那种可以称之为一个很大的景点的东西。比方说成都有峨眉山，安徽有黄山，然后北京有长城故宫啊，重庆就是整体平均分都挺高的，但是没有特别拿得出手的景点。黑山谷这些就别说了，这瓷器口也是太普通了，就还行，就不但是不足以称之为景点。洪崖洞也不错啊，但是就是 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很大的景点来介绍的话，就觉得好像稍微差了一点。歌乐山什么白公馆渣子洞的，会不会太政治正确了？就你是认真的吗？就说你有朋友到重庆来玩，你带他去渣子洞白公馆吗？真的吗？会不会失去这个朋友啊？我觉得还是别吧。重庆好吃的可以给你介绍好多很多，黄崖洞好吃的不错不多哦，好吃的不错，还有南山上面好吃的也挺多的，还有陈一发故居啊，呸，陈一发还精神着呢，没有故居。说起来重庆有个宋庆龄故居在上清寺附近，然后为什么我知道这个故居，是因为它旁边有一个胖子妹儿庞门儿面，就重庆有一个排名叫做重庆小面五十强，然后在上清寺的宋庆龄故居有一个胖妹儿面庄，里面的那个什么牛肉与肥肠混合的那个面很好吃，给大家推荐一下。南山上面有火锅泉水鸡，实际上闹市也有很多很多火锅好吃，什么大火啊、矿火锅呀，还有什么，我想想，小雨啊都不错，还可以。这大家如果啊，如果想真想去一个什么陈一发到过的地方，我可以给你们推荐一下解放碑的王品牛排的，我是真的去过，是吧？有故事的地方，大家想去的话啊，推荐一下解放碑王品牛排。瓷器口的毛血旺和那个鸡杂都不错。王品豪克莱我真没怎么去过，豪克莱我就去过两次吧，两三次可能。在上海我还吃过一次王品，这辈子就吃过三次王品。北城天街的我也吃过一次王品，那时候还是好人风唱请的客。其他的江湖菜太多了，不知道怎么介绍。海关那边有个烤脑花，叫做九村烤脑花，好像是海关那边吧。还有什么发动机，那个鸡是那个鸡是流沙鸡的鸡，就那个吃鸡的鸡。还有在海江北有个九鼎尖椒鸡也不错啊。你们说起来那个什么，说那个什么蜜子君，好久没看到他，他去应该是去新浪了。烤脑花是很好吃，他不能再说了。重庆的辣子鸡也不错。但是还是建议，如果真的要去重庆玩的话，白天不要出门的。租个车，哎，也不要租车了，地铁蛮方便的。重庆的交通很复杂，非常复杂，外地人来这里他是没有办法通过 GPS 到达正确的位置的啊。所以我建议 大家如果去重庆玩的话，最好是坐地铁，不要开车，因为重庆的这个山城嘛，高差比较大，你可能看着你跟你们发起了位置共享，你跟你的朋友在同一个位置上面，但是可能中间相差了大概百来米，哈哈，都是有可能的。租车你有空调就无所谓啊，主要是不要真的人在太阳底下晒着，那就太难受了，真的容易中暑。不是每年夏天都会有那种新闻吗？就是每到盛夏，气温40来度的时候，那个网上就会有那种黑人叔叔哭着说啊，重庆太热了，广州太热了那种表情的。我记得前几天还有一个图特别搞笑，好像是有一个黑人球星是吧？反正不是科比啊，不知道是谁。然后他说来到中国还是来到广州，他说打球，他说不用擦防晒，黑人天生抗晒。然后他把他的球衣掀开，就是这里跟这里是两个颜色，这里是深黑色，这里是浅黑色。是谁来着？非洲的外援，踢足球的。哦，哎呀，我一说黑人就想到打篮球的，不好意思，这是一个固定的印象了。黑人也会被晒黑的。就晒得更黑了，隐形了，摩比亚呀，家哦，摩比亚，他是什么队的？他是啥队啊？他是广州某个球队的吗？大家提示提示呗，我对那个足球没什么研究。苦力，华夏，河北华夏为什么在广州啊？搞不懂。华夏幸福，好吧。OK。山东怒，我只要问这些相关的问题啊，弹幕真是百花齐放，说啥的都有。看一个下一封邮件啊，发妈妈好。这几天我和我媳妇儿吵架很厉害，然后我一气之下就叫她回去，她妈当时也在，然后她妈拖着她走了。我靠！活腻了是吧？当着丈母娘的面跟老婆吵架，哦，你家庭地位很高哦哟，牛皮！我爸又说走了你就不要回来了。啥？你当着你爸和你丈母娘的面跟你老婆吵架？长本事了真是！现在我后悔了，然后今天独自一个人去道歉，被说得很惨，叫我明晚带我爸一起去道歉。他曾经做过对不起我的事，给我戴原谅帽，差点就戴成了。我现在和他有个女儿9个月了，我该怎么办？这个情节是吗？果然牛逼啊！就是他以前对不起你，所以你才这么牛逼啊！大家看到了没有？如何增长，如何提高自己的家庭地位，是吧？如果你老婆曾经对不起你，你的家庭地位就可以突然之间变得很高，是吧？可以当着丈母娘的面骂你老婆，叫她滚出去，是吧？但前提是你要经历一次人生的选择。所以说，凡事有利有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既然你说他曾经对不起你，但这个问题就很棘手了，是吧？我也不知道，我只能说，如果是正常的家庭，就不要什么夫妻吵架没事带着爸妈，对吧？这不是失了智了吗？ 长辈在，你吵什么架呀？就不能回去再打吗？任何情侣之间的矛盾都不要扩大，那些什么跟女朋友吵架了之后去发朋友圈什么的都是很蠢的行为，是吗？别人又不会真正的关心你，绝大多数人都是看笑话的，对吗？说哎呀又吵架了，哦又打架了，哎呦这回打得鼻青脸肿，哎呀可刺激了，是吗？千万不要这样。谢谢七行相术的飞机，谢谢皇冠小鱼，谢谢郎总。又到了十二点。其实从这封邮件看来哈，他还是心里面就有气的。如果说你过不去那个坎嘛，觉得老婆对不起你，曾经对不起你，然后你虽然选择了原谅他，但是心里面还是很难受，就是两个人经常吵架的话，我觉得还不如分开，真的。如果说他真的改过自新了，你也能够什么，两个人能够重归于好，我觉得这段感情还是可以抢救一下的。但你们都发展成当着双方父母对骂，我觉得就这个事情就比较严峻了，你自己考虑吧，是吧？哎，你给出的那个。给出的题面太少了，我也很难说。还有鉴定啊，哎呀，这个鉴定应该不用吧？他说是有个9个月的女儿，女儿一般来说都长得像爹，所以看长相就